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再一次把在温哥华和素里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健牧师呢，请到我们当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上次我们讲到的圣灵这个话题啊。在上一次呢，我们也特别的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预先的去看一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当时怎么样把圣灵介绍给他的门徒们。那今天呢，我们也请牧师呢来跟我们真正的剖析一下，让我们大家更加的了解对圣灵的真正的认识啊。牧师，上一次您特别讲到施洗约翰呢，他当时介绍出来耶稣基督，他说将来要来一位比我更大的，那就是用圣灵和火来为你们施洗啊。当时你也讲到将来为什么耶稣会用圣灵和火来给我们施洗的意义所在哈。今天呢，我们想请牧师您继续就约翰福音的第14章这些经文呢，来把圣灵真正的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吗？
好，在上帝的永不改变的救恩计划当中，他是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有被圣灵的浇灌下来以后建成的教会，来彰显他自己在世上的救恩的荣耀和大能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耶稣他在离世前特别要跟门徒所交代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和门徒说到，将来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做更大的事，那是指教会的建立的这件事情，而教会的建立是与圣灵的浇灌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我们要明白圣灵的浇灌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必须对圣灵他的位格和他的责分，他在我们当中是做的是何等样的工作，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而这一点，耶稣他在离世的那一夜，他在被卖的那一夜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强劲的这方面的教导。是在约翰福音14章，在16和17节的地方呢，他第一次和门徒谈到了那一位圣灵和他的工作。
那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这样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是，感谢神的话，这段话在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呢，三位一体的神呢，正是借着第二位的口，特别的让我们来了解认识。耶稣就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么就说明这位保惠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一种中保。这个时候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个里面呢，是因此把圣灵呢正式的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介绍。
牧师，我想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保惠师的意思？
保惠师在这里呢，实际上是他上面说也可以解释是训慰师，指一种中保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要认识我们上帝的父神，我们怎么认识呢？需要一种引荐，这种中保的关系，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完成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起到一个中保的作用。但是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要到父那里去。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认识耶稣呢？所以在认识耶稣，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真正救主，耶稣必须他求父另外差给我们一位保惠师。所谓另外，就表明他已经是一位保惠师了，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和父神之间的中保，但是耶稣和我们之间的中保呢，还要再差一位叫另外。在这里面也看到呢，这个另外差呢，是他求父差，他和父共同心愿差下来。而这位保惠师呢，叫什么名呢？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呢，这就是他第一次介绍耶稣他自己是什么。他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这个真理的灵，他的最大的任务是带我们认识什么真理的。所以我们谈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不要忘记，他第一个被介绍出来的，他就是真理的灵，这个是世人不能接受，乃是我们能够认识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认识呢？因为他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认识他。世人不认识他，因为不见他。这就是我们所谓信耶稣和不信耶稣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圣灵的印记的区别。而这个圣灵的最大工作是带领我们认识真理，因为耶稣说凡说真理的必听他的话。我们怎么能听他的话呢？因为有圣灵的内住的关系。这就是在这里呢特别给我们介绍的一个圣灵的一个作用。
刚你提到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嘛，那保惠师在世上的工作是什么呢？
对，既说他是真理的灵，他当然第一件最大的任务是带领我们来认识真理。而这段话不是我们自己臆造的，这是耶稣明明的教导里所说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25节到26节这段话。
约翰福音的14章25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感谢神的话，这段话里面就是耶稣在这里表明这个圣灵和真理的关系。因为耶稣他跟门徒已经讲了很多有关真理的教导，但是大家知道门徒是人嘛，他们的记忆也是很差的，而且他们的理解力也是很有限的。怎么样保证门徒能够把耶稣这些教导能够记下来，而且还能记得准确，不自有偏差，而且能够真的照着耶稣的话去记？他们人设上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工作是由谁来帮助完成呢？就是由圣灵来帮助完成。那耶稣就说了，我这些话已对你们说了，不是说你们要记住啊，你们不能忘啊，耶稣没那么说。因为他知道这是给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光照指引，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的从他口里所说的一话。更重要的，他还要叫他要门徒们记起想起他对他们所说的，不是一句两句字里片段的，而是什么一切的话。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圣灵的功了。
牧师，这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有很多朋友他们认为说圣经不都是人写的吗？都是那些门徒写的吗？其实他们是人吗？我们为什么要信他们所说的话呢？那在这里是不是就像您说的，其实这些门徒他们是通过圣灵来启示他们，或者是说他们是通过圣灵让他们想起耶稣所对他们讲的一切事情，他们就把它默示下来让后人知道呢？
你说的很对。所以圣经虽然是人写的，但是它背后的真正作者是神。所以我们说呢，这是叫做双重作者 double authorship 啊。因此在这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也就是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就是完完全全神他自己呼出来的，不过是借着门徒的手来写出来而已。圣灵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它不是那种机械式的一个字一个字我说你听，但是上帝的默示我们确实它是逐字的，意思它保证每一个字都从它这里出来，不会差。但是它就是有机的，是生命当中。因为神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巧妙，它就会帮助你想起这正了耶稣说的神的话语是什么，然后保守你一字不漏的不差的把它表述出来。而这个东西呢完全是照着神的意思，所以写出来的就是神的话语。这个就是我们来理解圣经的根本性质。所以这里有耶稣的话为凭证的。
而且呢神的默示呢也是根据好像每一个使徒是根据他们自身的一些人生经历，神怎么样的使用他们，于是默示了今天的圣经。
是的，
让我们看到
神会挑选不同的作者，根据这个作者上帝带领他的不同的经历和上帝为他预备的不同的气质和他性格，说出神要借着这样特定的神所拣选的这个口来说出符合这个人生经历的所有神要借着他所说的话。这是神的他的奇妙的大能。
那我们刚才也在分析当中讲到说，圣灵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说施洗约翰他说将来我们要再受就是圣灵与火的洗了哈。圣灵的洗是不是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也有一个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个功效呢？
是的，刚刚我讲的这个关键读的那个段经文呢，特别提到的这个14章26到27呢，实际上就是唐牧师所说的我们要认识圣灵的一个方面，就是圣灵和神的道的关系，圣灵和神的启示的关系。刚才呢凯传谈的问题呢，就是讲圣灵在我们罪人心中做工的那个关系，真正的救恩是怎么发生呢？约翰福音16章呢8到11节有这么一段话，是让我们来体验就圣灵真的是在我们心中怎么样做转换的大能的工作。
约翰福音的16章8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是，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这里面就特别就讲到圣灵真正在我们原本的罪人的心中所做工的一个真相，这就是圣灵给每一个得救的人他要所做的这个工，因为他是让我们来悔改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了，自己责备自己。所谓自己责备自己，就是悔改的过程。那么他说为罪呢，是因着他们不信我，因为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过去不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因为我们也不相信有那位神，这些都是我们原来的罪恶罪人的心理。所以这个悔改是一个转换，从不信到信，而不信是我们背离神、背逆神的一个罪性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信不是只是单单的哦，我知道有你，而是说从此你是我的主，因为我们信主嘛，信你是我的主，因此我就要顺服下来。如果我们的信没有靠，没有顺服跟着，我们就不是真的信。所以呢，现在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常常对这信上有误解，以为信我就相信有你，你是主，但是你常常是别人的主，不是我的主，常常你怎么不听神的话，你怎么不能，没想到用耶稣基督来造自己，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客观知识，所谓啊，我们也相信啊，耶稣基督掌管一切，但是信仰都是掌管你们，不是掌管我。当然他理性上觉得当然我也是掌管之下，但到他人要做什么事情呢，他意志上面情感上都忘记了，所以他真没有完全臣服在神的话下。所以这个信我们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你的信心要长大，你的信心要完全，就是这样子说的。
那是不是这个信心的建立和信心的实施出来的一些行动，就是靠着今天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这些功，我们才能够做到呢？
是的，所以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是受圣灵带领的结果，我们一切的功都在圣灵的带领下能够完成，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和保守，我们做不了任何的事。这就是说我们这最大的工作就是顺服，因为顺服圣灵就是顺服耶稣基督，因为圣灵也称为基督的灵在我们心中。
刚刚你提到那个相信哦，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这个世上是有神，但是我们的生命并没有说改变或是愿意去跟随这个神，那不是真的相信哦。
对，那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的接受到圣灵的工，圣灵也没有真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谓的相信就是相信有那么一位神，从道理上头脑里的这种相信呢，我可以称为你是个有神论者，不过就是无神论者现在成为有神论者，就是这个知识上面结构上面发生了改变，但是你的生命里面还是没有动静。真正的神的知识是神的道，是有改变生命的大能的。那么我们这个程序没有完成，这说明我们没有认识圣灵，除非我们认识圣灵，我们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的罪人的转变是靠圣灵带领的。那也就是说当耶稣对跟那个尼哥底母说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圣灵里重生，每一个人重生的人靠着圣灵重生的，所以我们叫圣灵里重生。
我们有的时候会对相信这个词哈有一些误解。有的朋友他也做了觉知的祷告，他在感情上他突然觉得有这么一位神。刚才听牧师讲呢，有这么一位神并不等于你相信了耶稣基督，而是说你是一个有神论者，那你开始相信有神，但是这个神到底是不是你的主，是不是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来掌管你的生命，来真的让你顺服这个灵，并且去悔改你的生命，结出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话呢，我们不能称之为它是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行动，或者是说你真的拿到了这个救恩。
是，所以在这里呢，当然我们稍微小心区别的话，有的人是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他里面，但是他信不够，还是小信，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一点点在里面。但是如果他真有这么一点点，哪怕只是这么小的一点点信心，但是确实从神来的话，靠着神的保守，信心会长大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有忍耐等候的心，但是这个话当中有一点可以区别，如果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一定爱神的话，他虽然暂时在很多地方他的生活各方面没有看起来有很明显的特别的变化，但是他愿意来到神话面前听，然后在神话面前有来这个反省有悔改，还是愿意的话，他会慢慢的果子会结出来的。这一点呢我们要有稍微我们要注意有所区别，因为真正知道谁是信他的和不信他的，只有上帝他自己知道。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圣经里读到说，因信得救，因信称义，若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必有永生哈。
是，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是否是你真的在心里有圣灵的印记在里面，是否有圣灵的果效在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
是，
牧师啊，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觉得有一些迷惑的啊，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当我们信主受洗之后呢，圣灵呢就进入到我们心中了，一旦圣灵进入到我们心中，他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又会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要时时刻刻的都在求圣灵充满呢？那是不是说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圣灵还是会离开我们，在求圣灵再回来再充满我们？到底我们怎么来理解圣灵充满这个概念呢？
好，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错，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再来的一位是用圣灵与火与你们施洗，这位就是他所要介绍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用圣灵来替我们施洗，这个圣灵的施洗呢，那么我们下面会讲到教会的建立，特别是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就是圣灵的一次洗。那么这一个圣灵的施洗，我们一生只有一次，我们受圣灵的洗是一次。耶稣说若人不能从水和圣灵里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是指的人的生命得着的过程，从圣灵里得着那永远的新生的新的生命，这就是圣灵的洗的意思。但是这个洗我们就像人的出生只有一次，这个洗也只有一次。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听到你要受第二次祝福啊。所以什么叫第二次祝福呢？特别是有些比较在灵恩教导上面有偏差的教导，一些教会就说你所受的洗原来洗是水里的洗，你以后还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呢很多人呢就搞不清什么叫圣灵的洗，那么因此他就会说你要说方言啊等等一大堆，就表明你这是确实就是受圣灵的洗了。在这里面呢是他把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是混淆了。我们说我们受圣灵的洗是一次，每个基督徒，但是被圣灵充满，新约的书信里面教导我们要常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的充满不是说我们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与我们无关无分了，乃是我们常常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和败坏，我们常常心灵中有两个力征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顺服圣灵，而是我们常常跌倒在我们肉体的欲望之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发生一些常常消灭圣灵感动的行为。那么圣灵的功因着我们不顺服，它的果效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么彰显出来，这是要真的是求神的怜悯恩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真的是 愿意来悔改认罪，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会顺服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就叫圣灵充满的地步。这圣灵充满的地步，就是我们全人从我们的理性、意志和情感方面，我们都附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这时候我们真的是求圣灵把我们心中的原来的罪的一些意念啊，各方面都赶走，让我们完完全置于圣灵的掌管下面。我们的心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何等的渴慕神，是什么追求圣洁的这么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刻。这个呢，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常要求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常常让自己完完全全的顺服在圣灵的全方位的掌管之下，要顺服到这个地步。这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怜悯常常操练的结果。
也就是说，圣灵充满其实不是说圣灵一旦来了之后他还会离开，而是我们自身要做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神的器皿，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在全方位都可以掌管我们的生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来服侍我们的神哈。真的很感谢洪牧师呢，您在这么多重要的问题上给我们大家有这么好的分享和提示啊。那我们想呢，牧师您下一次再来就圣灵这个话题继续和我们做一些具体的分享。
好，谢谢各位。